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要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先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是神的儿女，你觉得自己是个圣徒吗？说到圣徒，我们很多人觉得，不，我只是个平信徒，我不是圣徒。好，来跟你分享圣经当中的一节经文。在过去我曾经背诵这一卷书，而第一章第一节就让我有点卡住了。好，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好，以弗所的圣徒包不包括我们现今的这些基督徒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这卷书不仅仅是保罗写给以弗所的圣徒，也是给我们现今的基督徒的。我们常常说自己不配当个圣徒，但是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想成圣的。然而我们是如何成圣？是因靠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因信称义，才可以被分别为圣的。所以如果我们想靠自己的方法，自己的丰功伟业来成为圣人，那么是不可能的。当我们愿意诚实地面对自己，愿意承认在这俗世当中，我们是不可能不受诱惑，不可能不犯错的。但是神应许我们，我们可以因信基督得称为义，我们可以不断地靠着耶稣基督胜过罪的辖制。如果你希望知道在这俗世当中如何当个圣徒，而且也希望更深入地了解大卫的生平跟我们这些平凡人的灵性生活到底有什么相关，那么希望你最近可以按时收听书香园地的陪你读书栏目，这一本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一定会对你大有帮助的。好，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被律法所击打，经文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九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九节，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引》。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九节，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被律法所击打，虽然律法并不能使我们称义，但它仍然是有用处，而且是必要的。首先，在社会上，它可以使不守法的人就范；其次，它让每个人看到自己是个罪人，本应受到死亡及神永远愤怒的刑罚。为什么律法的锤子可以把我们击碎呢？这样的对待有什么用处呢？这是为了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在那里等待着我们。因此，律法乃是为恩典服务，让我们可以认识恩典。 神乃是谦卑、受苦、可怜、被压迫、绝望以及一无所有的人的神。他将在深谷中的人提拔出来，喂养饥饿的人，让瞎眼的人看见，安慰悲苦的人，并且拯救绝望与被定罪的人。因为他是从一无所有造出万物的创造者。最重要的是，他保护我们远离那最具有伤害力的邪恶人性，以为我们可以凭自己得救。没有人愿意成为污秽、不洁、可怜、被定罪的罪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个合乎义而且是圣洁的人。因此，神使用律法的锤子来击碎我们的骄傲、自大、聪明、自以为义，以及自以为有力量，使我们可以从这些过程中学到，以上那些人的想法都是错误，并且是被定罪的。当我们的良心在律法之前惊恐不安时，我们可以看到福音与神的恩典，让我们得到安慰。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并不是要折断压伤的芦苇，吹灭将残的灯火，而是要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谢谢你透过律法让我看见罪的刑罚，也看见福音的大能和体会你奇异的恩典，教导我在恩典中明白真理，顺服遵行主的旨意。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送上这一首赞美之泉的《丰盛的应许》。
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与你离休息，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取神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成就我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天道出版社所出版，由彼得生牧师所写，惠斯所翻译的《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二章，名字大卫与撒母耳的最后一个部分，以及进到第三章，工作大卫与扫罗的第一个部分。《俗世圣徒》这整本书，作者彼得生牧师是透过大卫的生平来让我们认识究竟大卫的一生所发生的这所有的事情跟我们这些平凡人的灵性生活有何相关呢？而整本书的经文出处是在撒母耳记上第16章到列王记上第2章。因此刘文邀请你在读《俗世圣徒》这一本书的期间，也可以仔细的阅读圣经的《撒母耳记上》第16章到《列王记上》第2章。刘文为你祷告，当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圣灵开启你的心，使你透过大卫的生平以及彼得生牧师所写的这本《俗世圣徒》，帮助我们可以一起来看见在这俗世当中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好，来看第二章，名字大卫与撒母耳最后一个部分，以及第三章，工作大卫与扫罗。这两章的经文出处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第16章啊。一起来读这一本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大多数在信靠上帝这生命旅程中冒险的都是平信徒，为什么？他们大多惯性柔弱的依赖所谓的信仰专家神职人员呢？我身为一个牧师，每当许多人向我卑躬屈膝时，我总禁不住感到诧异和气馁。这些基督徒按定义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原应该迫不及待地亲自尝尝上帝的美善，这是所有新生婴儿具有的特色，怎么反倒学了以这种轻视的心看自己呢？他们当然不是从圣经或是福音中学到的，他们是从世上或是教会的文化学到的，他们是从领导者身上学到的。那些领导的人喜欢特权和专家的称呼，借着虚张的声势威胁人，使他们放弃在基督里新生命原有的光彩，而沦为消费者。消费者是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被动地坐在教堂里，被动地坐在电视机前。这样的人很容易受到别人的利用或影响，无论这影响是来自宗教还是世俗。我决心尽一己之力，一生的功夫，来和其他牧师或平信徒，不论是已睡了的或是仍活着的，共同携手拆除基督教圈子里这一种神职人员和平信徒之间的区分。我发现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帮助我接触到的基督徒主动投入的用祷告的想象力读大卫的故事，重新令平信徒感到信仰的各方面是多么的息息相关和重要。有一个晚上，我和几个朋友同进晚餐，那是一顿简单的晚餐，新出炉的面包，烘烤时的香味仍然在空中飘逸，一碗引起食欲的番茄汤和一碟用香料精心调制的沙拉。我们都是基督徒， 喝咖啡时，主人说：我想请每一位都分享一下一个曾经影响你生命的人，他的言语或行为曾塑造建立你的属灵生命。每个人都很容易想起某人，这些故事便流传出来。到我分享的时候，我告诉我的朋友关于艾琳森的故事，他在我少年时有重要的影响。艾琳森比我年长几十岁，是我们的市镇里的一个商人，也是我父母的朋友，他也是基督徒，但因他曾离婚，在我教会中没有什么地位。我们的教会会把曾离婚的人列入黑名单，不准他们做带领会有影响力的侍奉。他常邀请我和他一起打猎。在秋天的早晨，天色还黑，天气还冷的时候，他的汽车的车头灯光会叫我知道他已经来了。半小时后，我们便到达平克米勒的猎鸭隐藏处，等候野鸭出现。那隐藏处位于弗莱特黑德河的沼泽死水。我战战兢兢地在那里拿着猎枪等待，说话和感受都像个成年人。在我成年以前，艾琳森已经把我当成成年人看待。在我能提供任何证明我能胜任之前，他已接纳我进入责任与尊重的世界。那些基督徒的东西，这是他的说法，隐藏在我们的交谈中，却似乎从来都不是明显的话题。耶稣、圣灵和圣经都是漫不经意的，在叫人颤抖的寒冷中表达出来。我记不起他曾指导我或给我意见，没有任何故作谦虚或权威的迹象。无论我们做的是什么，信仰就在我们一言一行中表达出来，包括涉及划船巡回猎物时，或是在别的时间工作敬拜，在街上相遇或闲谈时。我现在回想，他和我在一起并没有明确的目的，他并没有努力为我做什么，他所做的是成为一道桥梁，让我从不成熟渐渐变得成熟，长大成人，达到基督丰盛长成的身量。虽然那时我不能够以这句圣经的话来表达，他叫我接触到怎样是长大成人，而那正是基督徒的同义词。在那慌乱不安的少年时，当我与他在一起的时候，没有特别觉察就成为在耶稣里成熟的信徒。当所有人都分享完毕，我发觉每个故事都包括一些内容是有助于我们进入或继续基督徒的生活，有些时候甚至是必须的，但没有一个是关乎牧师、教授、宣教士或布道家的。我们惯常把宗教上的专业人士分类，视为在接纳及信心成长上特别有领导作用。我们喝咖啡和讲自己的故事时，竟然没有一次提到他们。他们可能没有时间做艾琳森做的事，我们的故事中的人所做的，却正是领袖所做的，就是激励、引导、指引，但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视自己为领袖，我们在那时也没有这样看他们，只有在回想的时候，我们才惊觉到他们在灵性塑造上对我们的影响。那次晚餐的交谈及其中分享的故事，还有在其他场合中分享的故事，继续刺激我去反省。牧师、教授、布道家或宣教士并不是完全没有介入这些故事的，但我不住发觉有许多闲谈轻微地改变我的方向，有许多没有计划的交谈叫我得到启迪，有许多我观察到的态度及行为叫我得到扶持，由心怀二意进到尾声。很多证据显示，大多数我所经历的或我所经历的帮助、鼓舞及每一天实在的信靠及祷告、爱心和盼望、帮助和忍耐，因耶稣的名并为耶稣而做的顺服与牺牲，都来自被视为没有能力付出的这些人。而且我不断发觉，若放在大卫故事的处境来了解故事的重要性及属灵力量，就被释放出来，正是这些生命的属灵力量。 大卫的故事带我们投入平凡，将我们带进每日的生活，在那里圣灵正在写出你我被拯救的故事。在高利及拣选大卫中，他这亲切的名字被隐藏，直到最后撒母耳记上第16:13才赋予这名字重要的位置。大卫这名字就进入我们的历史，这名字将会在旧约出现多过600次，并在新约另外再出现60次。这亲切的名字是种子，发芽成长，进入这亲切的故事。这样故事作为一种说话的方式，静悄悄地坚持所有真理都是亲切极有互动关系的。上帝与人互动，替人命名，而不是和数字抽象的概念目标或计划打交道。大卫的名字是他这生平故事的开端最重要的部分，并不是他的角色或地位。我们的名字同时是我们的身份中最普通又最突出的。我们都有名字，但名字使我们有别于其他人。我们在出生或受洗得到的是名字，而不是号码。得命名是得荣耀，命名是拣选。这不受注意及不被邀请的牧羊人被先知和圣灵高利。现在大卫的故事就开始了。第3章，工作大卫与扫罗。撒母耳记上第16:14说道，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他的理智与情感混乱了。圣经开始讲扫罗的时候，他是多么的伟大，他魁梧英俊，他谦逊虚己。撒母耳把他带到众人面前时说的话并没有言过其实。你们看见耶和华所拣选的人没有？在众人中没有一个可与他相比，请参阅撒母耳记上第10:24。而民众同样的兴奋地喊着说，愿王万岁，他的前途一片光明。是的，开始的时候一切都非常美好，他被选为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所带来的荣誉和责任并没有让他自大起来，他仍然继续田间的工作。不论王位对他是什么意义，但绝没有想特权的意思，也不意味着可以免去许多的杂物。他登基后第一次危机就是出军夺回基利亚比的征战，当时数十万百姓出来如同一人，可见他们对扫罗登基时的拥戴与不顾危险的跟从他出战是一致的。这一次战役从亚门人手中夺回基利亚比是极大的胜利，打败亚门人后又继续多次的战胜非利士人。故事渐渐展开，原来他不但是一个好将军，也是一个好人。在第一次战胜的凯旋中，扫罗被那些热心支持他的人举得高高在上时，他们要扫罗把那些曾经藐视他的一些匪徒杀死，但他没有滥用他的权势，他却愿意显示出他的温和和宽恕，不计前嫌，不让群众杀死那些匪徒。扫罗继续打胜仗，虽然他仍是魅力十足，但是我们在字里行间可以觉察到一些问题已经出现了。他已经不再是那样的关心上帝，他越来越沉迷于工作本身。他跟非利士人与亚玛利人征战大得胜利的时候，撒母耳两次都责备他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其实两次的违命看来并不是犯罪，也并非牵涉到不道德或不义的事，反而从战略的眼光来看都是合理的。事实上两次的事件都可以说是好的战略。扫罗两次的违命都与敬拜有关，这是有趣又意义深远的。第一次他违命献祭是为了要聚集群众准备与非利士人开战，第二次撒母耳传递上帝的命令，要他在战胜亚玛利人后进行把所有人和牲畜灭绝，扫罗却违命。 让百姓留下最好的牲畜，我要献祭给上帝。到底他们有没有献祭，我们无从考察，可能没有，但是扫罗肯定是站在百姓的一边，让他们照自己的意思去敬拜，并非照上帝的意思。虽然表面上是献祭给上帝，实际上是出于扫罗的私心。第一次，扫罗为了要聚合群众，免得他们分散；第二次是为了要让他们高兴。百姓在扫罗心目中越来越重要，比上帝更重要。表面看来，扫罗是想把工作做好，他认为把上帝带进他的工作是一种做好工作的方法，做一个好的国王。但事实上，他把上帝带进工作中的目的正好相反，扫罗只是在利用上帝，把他视作一种手段，一种资源。他不知道上帝是不能被利用的。本来扫罗被高为王是要彰显上帝的主权，但现在实行主权变成了扫罗自己的责任，政治式的王权取代了先知式的王权。明显的，在他来说，敬拜与工作成了两回事，可以互相利用。为了要工作进展而利用敬拜，结果会是一败涂地。相反的，若为了开展敬拜而利用工作，结果也是不堪设想。我们追求的是一个敬拜与工作结合的境界，只有上帝是至高无上的，我们的工作只不过是从那位工作的上帝而来。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您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天道出版社所出版，由毕德生牧师所写，惠斯所翻译的《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第二章名字大卫与撒母耳最后一个部分，以及第三章工作大卫与扫罗的第二个部分。不要忘了下回继续收听这本精彩的好书《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原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不要忘了下回同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原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